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光临新浪的加密聊天室。今天是我们新浪的网上大讲堂时间，我们继续跟台湾国学大师傅佩荣老师进行交流。傅老师你好。
傅你好。
哎呀，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这个伤感哈，因为这是傅老师在新浪进行系列讲座的第五期，也就是这个系列讲座的最后一期，但我相信一定不是傅老师在这个新浪和网友们交流的最后一次哈，以后会有很多的机会啊。
是的。
那么我们跟傅老师的这个交流从这个易经谈到了这个老子、庄子、孔子，那么今天呢我们回到一个大的话题，叫哲学与人生。那么各位网友如果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什么问题要向傅老师请教，那么欢迎你通过电脑参与，更欢迎你拿起你的手机在移动中关注我们聊天的全过程。新浪网手机的网址是新浪.cn。 那傅老师，这个哲学与人生，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真是越谈越大了哈。那您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话题作为您这次系列这个讲座的一个收篇？
是的，因为我在国内呢是以这本书啊首先出版，那么到现在为止也是销量比较大的，就看的人比较多。那么哲学人生，我是学哲学的，哲学是对人生的经验做全面的反省。人生就好像航海一样，如果说你没有罗盘，就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罗盘呢就是哲学，那么我们可以向别人借这样的一个罗盘或指南针，就是参考许多伟大的哲学家的见解，也可以在自己内心里面呢启发这样的智慧。其实每一个人内心呢都有他的罗盘，只是他不一定经过严格的训练啊，或者适当的去反省而找到。所以呢这个题材对我来说，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说，离开人生的话呢，哲学是空洞的，它没有内容。那么如果离开哲学的话呢，人生是盲目的，就人生变成是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所以把这两个话题联合起来，我觉得比较适合古往今来所有哲学家的心愿。
那傅老师，这部《哲学与人生》是您哪年在我们内地出版的？
是三年前。
三年前啊。
三年前。
那《哲学与人生》是您的第一本书，就在内地取得了很好的销量。那按理说他很多人可以觉得这是一个空泛的一个大的题目哈。您觉得读者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空泛的大题目感兴趣？是不是因为我们其实每天都在面临着哲学与人生这样一个困惑？
是的，人生这两个字啊，每个人都会有兴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啊，也希望自己的人生经营得非常好。那么哲学的话呢，对许多人来说啊，它是比较抽象空洞，好像很遥远的东西啊。但另一方面呢，就因为这样子，他会觉得想要让人生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整体的角度来做一个了解。我们对哲学的认识往往是一些格言啊，比如说像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们就问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思故我在，不说我在故我思呢？像这种所谓哲学家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想他到底在说什么。那像古代的西方苏格拉底啊，他说没有经过检讨的人生呢、是不值得活的。那么你偶尔听到这话也觉得哎，好像蛮有道理的啊。人生如果没有经过检讨，那到底是我过谁的生活呢？过父母的要我过的生活，还是别人安排的生活？这个时候你就会想，那到底我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所以像类似的哲学家的话很多。像我们如果讲到我们自己的传统啊，像你听到老子说，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就是你家里面都是金玉的话呢，你恐怕很难守得住。那你想想看，说很多人有钱他也不见得可以超过三代，那就觉得说哎，这些哲学家讲的话有他一定的道理。所以把哲学人生配合起来，很多人会觉得可以用很扼要的方式呢把人生做一个总结式的说明，然后呢对于自己未来呢会有一些参考价值。哲学它基本上对于过去的经验都设法尊重，尽量去了解过去的经验，现在就要做理性的反省。哲学在西方称作爱好智慧，它这个爱好啊是一种理性的反省，找到对于人生最扼要的说明。第三步是针对未来，比如说我过去的经验总结了，现在的反省非常的严密，我就知道我将来该怎么走，这一生才不会浪费了。大概可以这样说明。
那傅老师，有位网友在问哈，我觉得可能也是我本人和很多人都会关心的一个问题，他说您觉得哲学到底和我们的人生能建立怎样一种关系呢？ 比如我知道我读了尼采，我读了苏格拉底，我读了孔子啊，但他们到底能给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东西？
是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只能活在现在。比如说我今年几岁，我只能把过去跟今天为止啊所有的生活经验做一个总结。但是哲学是对人生经验做全面的反省，那怎么办呢？我现在还年轻，我将来还有很遥远的这个时间要慢慢去度过啊，所以我就要设法去了解别人老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又有什么样的心得。所以我们要设法把人的生命从生老病死啊，那其他方面包括像喜怒哀乐的情绪的反应啊，恩怨情仇悲欢离合啊，这种人生所有的经验啊，你不一定要自己去遭遇，你可以从别人所提供的素材里面呢设法去找到一些线索。
嗯，
这样来的话你对人生经验才有可能做全面的反省，并且你全面反省的时候啊，你还是受制于你自己现在的生活经验。比如我在教书的时候呢，教到像孔子的思想，学生考试都考得很好，你问他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什么意思，他知道不惑是没有迷惑了，但你再问他什么是没有迷惑，他真的不了解，因为他才二十几岁啊。那你这所谓的孔子四十而不惑，你二十几岁怎么知道什么叫做迷惑？你更难知道什么叫做没有迷惑。像这个就需要生活经验的配合。但是人可以学哲学，就在年轻的时候知道人生全部的可能的情况，那么你将来自己面对的时候啊，你就多了一个参照点，你可以对照来看，就是我自己过的人生只能有一种版本，但是其他人提供了各种不同的版本，你把它对照起来之后，你就更容易这个看清楚自己这一生应该怎么去做选择，应该怎么过。
嗯，那傅老师，刚才有一个网友在网上提哈，他说他这个非常喜欢这个哲学，但是他一直无法给哲学找到一个准确的这个定义，那你有没有办法？我记得我好像学哲学课的时候说，哲学是揭示事物的，揭示世界的本质属性和客观规律，是不是这样一个定义？
你如果说哲学这个词在西方希腊时代出现的啊，它的原始的定义啊，就哲学这个词，我们今天英文叫做 philosophy， 它的原文是从希腊文过来的，叫做爱好智慧。
嗯，
那么你一讲智慧的话就比较复杂了啊。
对啊，
我们平常的了解呢分三个层次，第一个是感觉啊，就我感觉很冷啊，我觉得很愉快，这是感觉，感觉的话都是个人的当下情况的。第二种是呢，你把你所掌握的讯息整合起来变成一个知识啊，譬如说我现在知道这个是地球绕太阳转，这个古人无法了解的，但这种知识它是分而不合，每一种学科都有它不同的知识。那么第三个叫做智慧，所以你从信息啊或者感觉到知识到智慧分三个层次。那么到智慧的时候呢，它代表完整而根本，所以我们前面说到人生经验的全面反省，因为它牵涉到完整而根本。那你说哎，你这样讲太抽象了，哲学谈到完整而根本，但是它会落实到你的生命里面。比如说你看任何事情呢，就不会只看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座位让给老人家，这个动作呢我就要问我自己，为什么要让座？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啊，并且我先坐的位置啊。那么如果说你有点哲学的思考，你就会想说，我将来也会老啊，我将来老的时候也希望别人让座给我呀。
嗯，
那么我现在就让座给别人，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你现在让座将来你老了别人会让座给你，但让座的当下，因为你懂这个道理啊，知道说人跟人相处这个模式是比较合理的，你做的时候当下心安理得，你不能够计较将来了啊。所以像这个就是你懂这个道理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跟比较年轻的朋友说啊，你要懂人生的道理，这里面就有哲学的含义在里面。所以你说人生的智慧，它归结为你生命里面一种不同的抉择。所以我常常用三句话来描写哲学。第一句是培养智慧，这跟西方的传统很接近啊。第二句是发现真理，因为人常常看到变化的事物呢，觉得非常的迷惘，那你就要发现变化背后有没有不变的真实的东西啊。比如说你学道家，道就是最后的真实，就它让你知道这一些变化有来源有归宿。那么第三个就是验证价值，价值不能离开主体，不能离开你我他每一个人，就是你前面培养智慧，然后发现真理，然后去验证价值，这一来就会使生活产生具体的改变。你懂得自己该往哪里走， 就好像我们开始说在航海的时候啊，我有指南针，所以别人说哎呀这个路线不好，但是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选择。人最怕不知道，就是我这样选择是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是受别人的影响，甚至别人的操纵，结果我走的路呢好像很多人都走，到最后不见得是我愿意走的路。所以哲学它是人在早或者晚一定会碰到的一个题材，你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呢，尤其是遇到重大的一个转折点啊，重大的痛苦，重大的这个罪恶或者灾难，在这种情况里特别会需要说能不能有一个方向让我知道说我这样做是对的啊，或者给我一个选择的机会让我可以改变生命这个不同的这个路线。
那这样他这种东西应该是受这个哲学思想的一种引导，一种引领哈。那傅老师听了您刚才这段话，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哲学它既是最抽象的，同时也是最具体的。
对，
因为我们一旦掌握了抽象，我们就可以指导所有具体的行为。我打一个比方也许不太准确，就是如果我们有一杯水是开水，那无论它放在杯子里还是放在瓶子里，它都是开水。他感觉到烫和不烫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的本质就是一杯开水。
没错。
那我想这个，所以我曾经跟我一个朋友讨论过，说哲学是什么科学？哲学是智者之学哈、如果我们掌握了哲学的规律，其实我们就掌握了开启任何一个事物的钥匙。那傅老师，那如果我们碰到的是这样一个矛盾，就是如果我们拥有了不同的哲学思想，那么他们可能有些部分是矛盾的。我们如何把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在我们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这个可以说这个兼容并蓄，或者如何并行，如何融合？
是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所有研究哲学的人呢、最大的挑战。因为把哲学史加以研究的话呢，就发现从古到今啊，每个学派都不一样，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认为他已经讲通了啊，讲透彻了。但是忽然来了另外一派，你说你是唯心论，他是唯物论，啊，你说你这个重视宇宙充满生命，他说宇宙呢，它是只有物质而已，像有各种这个说法。所以在这里时候，你就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你对一个哲学史的发展有一个研究的兴趣。第二方面是你要了解人还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也许你年轻的时候呢，你喜欢某种学说，譬如年轻的时候喜欢理想主义。唯心论觉得比较充满一种这个可能性啊。年纪大了之后变成现实主义啊，变成是我接受这个实际的情况啊，因为你已经经过生命的各种这个不同的阶段啊，觉得说你不应该再有幻想啊。这个在一个人生命里面本来就会有不同阶段不同的这个体验，或者说你经过某些磨难啊或者考验，觉得说生命不像以前一样怎么样乐观，所以有乐观悲观呢、各种这个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也知道真正的哲学了，它基本上都有相通的部分，它基本上都要注意到这个一个系统的建构。所谓系统的建构啊，就是它分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要把人的事情设法研究清楚，因为人跟万物不一样呢，在于人有思考的能力，可以这个判断，可以选择。那么你在判断选择的时候，你就要问什么是真假是非善恶美丑，这叫做价值。那么这一方面就是你对人生呢、的选择有这个掌握了。第二方面就是自然界，因为自然界的规则啊是死的，死的就是说它是固定的，所以呢自然的就是必然的啊，像这就是说明自然就是必然的。那人是有自由的，所以人的自由跟这个自然界的必然性如何去协调啊，就是你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呢跟自然界这种规则结合在一起啊。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在人跟自然界之外有没有另外一个超越界。对于超越界的说法呢，我们把它界定为人跟自然界的根源，也是它的归宿。比如我们讲最简单的话，很多人在事业上做好事或者做坏事，他如果知道善恶都有报应的话呢，他的行为就会有一定的模式，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有报应呢，这件事啊在人死之前不可能实现，有很多好人就是一辈子受冤枉死了，很多坏人恐怕活了很久也没看到什么恶报。因此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想，那这个善恶报应是真的还假的？如果是假的话呢，那么我们行善必恶不是骗人的吗？上当的吗？啊，那如果真的话是怎么样去运作呢？死了之后还有世界吗？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属于人的问题，那你看自然界也可以， 科学家也告诉我们，自然界有开始有结束，有开始有结束的话呢，就必须说清楚开始之前是什么，结束之后是什么，我们把那个什么称作超越界。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就看到三个世界，一个是人的世界，一个是自然的世界，一个是超越界。每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所以你判断一个哲学家是不是伟大，就要看他是不是把三个方面整合起来。这是为什么西方讲最伟大的哲学家，前面是柏拉图当代表，后面就康德当代表，因为他们两个人呢、这个是都把这三个系统整合起来。那你说我们中国的哲学家，儒家跟道家也都把三个整合起来。以孔子来说，我们以前谈过啊，他活在世界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对于自然界呢，他有适当的认识，知道说自然界的规则，但他基本上不会去改变或是去调整这方面。另一方面呢，他在面对生命的危险的关头呢，都把天抬出来。在孔子口中的天呢、就是他所相信的超越界。你如果转向道家的话，就会发现老子跟庄子呢，他们都谈道，而那个道我们要记得，道不等于人类，道也不等于自然界。所以你要问道家说你那道是什么，他只能跟你说道可道非常道，因为它是超越的一个层次，
它是无法描述和无法描摹的。只要这个可以描述可以描摹出来的，我觉得它已经是被道家思想来说，它已经是被变形了，已经是不准确的，已经是变化过的东西了、应该这样来理解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样一个道家的思想。那傅老师，我们来关注几个网友的问题哈。有的网友提了非常有趣的问题，他说傅老师，萨特作为这个上个世纪很受推崇的一位哲学家，他所倡导的性自由给当时以及现在的人们带来很多困惑，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现象啊？
好的，萨特是很特别的一位法国哲学家，他的年代是1905年啊，到这个1980，他的这个生平的年代啊。那么他生在一个家庭里面，本来虔诚信仰天主教，那后来他发现很多他的长辈啊，他们这些做信徒的啊，表面上很虔诚，事实上德行并没有超过一般人，所以小小的沙特呢，心中就有一种反叛的想法，认为说宗教有时候变成很这个伪善啊，伪善。就沙特从小开始就慢慢变成无神论了，在西方无神论是这个并不是很多的啊。那么后来慢慢成长之后，他对于整个社会的制度啊，因为他是存在主义，他特别提出一句口号，很多人都这个很认同啊，叫做存在先于本质。就是什么意思呢？存在是一种选择成为自我的可能性，所以我选择成为自己，我有这个选择的机会，将来才会造就我的本质。所以他认为没有人生下来具有特定的本质，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存在的选择的机会，就是我选择要做什么人，我将来就变成什么人。所以我将来变成什么人是我现在选择所决定的，所以我是完全的自由，我可以为我将来负完全的责任。他这种想法呢，他的整个哲学系统非常复杂。他说上帝必须死亡，上帝必须不存在，以便我呢每一个人呢、他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去存在。所以你说如果像这网友说的，萨特提出来说什么性自由这些，这只是他很多说法其中一点而已。他自己本身对于社会制度啊有强烈的批判，所以他不结婚。他虽然不结婚，但他跟谁在一起呢？ Simone de Beauvoir， 就是很有名的第二性的这个作者啊，这女性主义都知道这本书啊，他的第二性。那他跟 de Beauvoir 曾经这开始的时候讲好，我们这两年啊在一起啊，那么以后呢要不要在一起再续约，他就是不结婚。哎，结果两年之内呢，沙特有好几次出轨的经验啊，那 Simone de Beauvoir 对他也说就是还可以忍受，两个人就这样一路过下去，过了75年，过了这个沙特的一生啊，到1980啊，沙特才过世。所以他们两个在之间的一种情感呢、也很让人感动。因为存在主义最主要特色是一种真诚，就是我有真诚的心啊，我去做任何事我都愿意负责，试着对后果负责。那么你事先不要规定我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那样做，因为你一规定我这样做那样做，那就不是我在做了。所以他这个性自由
不是存在主义了，是本质先于这个存在的。
所以他这一路发展下去的话，像这位网友提到这个自由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他还有其他方面。沙特晚年的时候思想稍微改变了，就是说你还是要对
有变化的，
有变化。一个西方哲学家的特色就是他的思想一辈子都在变化， 那一辈子都在变化呢，他不会把前面的思想取消，他的书已经出版了，出版了之后你看啊，那是我早期的，那后面变成比较成熟之后呢，他也不管你，如果没看到他后面的书啊，只看前面的书，那你恐怕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这个受骗上当了，这是我简单的说明。
对，那我其实对萨特熟悉，就是他的这个所谓存在主义哲学，已经对这个，我觉得对很多的，包括中国的这个研究文化的学者，中国的这个文学家、艺术家都是有过很大影响的哈。好，我记得我看过很多论文，都是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分析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说明这个。而且萨特和波伏娃一生之间这个爱情也是让我非常这个震撼和感动的。据说他们一生曾经通过无数次的情书啊，有人曾经专门把他们做写的这个情书的数量进行过一个对比，就是说说明是爱情是一定会消失的，因为连萨特和波伏娃这样经典的爱情，他们的情书数量都在逐年递减，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你知道吧。
是啊，因为恐怕因为两个人没有结婚，反而容易维持情书的数量啊。后来恐怕也年纪大了，他们两个社会性活动都很强，那么时间这个慢慢分散的，恐怕这个原因吧。
嗯，那另外一位网友在网上问，他说他觉得这个中西方哲学是有很大差异的。那么傅老师可不可以阐释一下这个中西方哲学各有哪些特色？那么他们的优劣又是什么？
西方哲学啊，他们基本上很重视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
嗯，
比如说我重视我的思想建立的时候，它的逻辑性如何，它根据哪些经验的素材，它做什么样的反省啊，它这个能不能建构一个合乎逻辑的系统，那么建构起来之后呢，它下一步发展如何，它有时候先顾不到，那它还要慢慢成长。所以念西方哲学的时候，就好像西方一般的一种态度，很具有知识性，就它会有一种我建构知识，我要把它说清楚啊，那么它也会有发展。所以你比如说谈到黑格尔，很多人都有谈青年黑格尔、老年黑格尔，那青年老年不一样。你刚刚提到尼采也是一样，尼采年轻的时候跟老年差别很大。那么所以这是西方的特色，重视知识的建构，重视它整个逻辑性的这个是要求啊。那么中国的哲学呢，它比较注意到什么？比较注意到实践。比如说你一看儒家跟道家，他一出手就是那个已经圆满的一种思想系统，他不会说我慢慢建构。所以以前有个学生呢、写篇论文说青年孔子啊，我就问他，你从哪里找到材料知道这是孔子年轻的时候说的话？因为你看到论语，他并没有说这句话是孔子年轻的时候说的，你很难找到完整的材料可以
看不到他成长的痕迹啊。他一出来就是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
对，这可以有一个解释，就是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早熟就是说，你看在这个周公那个时候啊，纪元前第十二世纪啊，就已经是治理作乐，然后后来一路发展到孔子到老子出现的时候啊，他们已经很成熟了啊，那么他们发表的思想都已经经过严谨的这个是程序的检验，所以提出来之后都有生命的实际的验证呢、来支持。那么西方的学者他比较开放啊，那么他比较开放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比较不去考虑到说我这个系统能不能实践，我光把系统建构成为完美的系统就已经是很辛苦了，那至于说能不能实践，这是慢慢再说吧。像最有名的就是黑格尔啊，黑格尔的系统建立起来是到他为止，他是到1831年过世，到他为止是最完美的系统，西方哲学一路起来。那黑格尔也很得意啊，他说我是集大成，前面人都替我做这个准备，到我黑格尔就圆满完成。但是别人怎么笑他？西方研究哲学史的人就笑他，就说黑格尔盖了一栋大厦，理性的大厦，他自己却住在旁边一间小房间，像狗窝一样的地方。换句话说，黑格尔本身的生活行为表现并不能配合他所建构那个理性的大的系统，因为你如果照黑格尔的那个学说去生活的话，那生活肯定是非常理性的，是非常宏观的啊，很可观的。但黑格尔本身的实际的行为有落差，所以在西方哲学界来看的时候呢，叫做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就是我理想很高，系统很大，我的行为不能配合。那在中国哲学家，他比较希望怎么样呢？你最好能够言行稍微配合一下，你即使你做不到，你也要表示你愿意去做，否则你的系统列出来之后，你让别人看，你自己不做好像有点
没有什么说服力啊。那傅老师，您刚才讲到了这个黑格尔的这个现象啊，我想这是很多这个在 企图研读哲学来指导自己人生的青年朋友可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我所了解到的这种哲学思想，一种哲学的观点和态度运用到我自己的这个现实生活中去，能够让他们真正的对我的现实生活产生一种帮助。那黑格尔都做不到，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
因为黑格尔建构的系统实在是太大了，因为他前面都是大哲学家，从康德以后 Fichte Schelling 一路下来。那么一般人的话呢，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你一般人你不会有这么大的野心啊，建构一个大的系统。一般人的生活往往是就他所学的东西啊，选一两句格言啊，然后来设法生活。只不过这个格言是经不起检验的，为什么？因为你要把一句话变成一段话，一段话变成整个生命的描述，这是最大的
一个思想体系，自己的价值观，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是，所以年轻的时候呢，就要设法踩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借用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他的一些思想呢，给自己做参考啊。然后呢，你到一个生命阶段的时候呢，你再反省。所以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呢，他会喜欢这个像这个尼采的思想，因为尼采的思想很有这个革命性，他可以向整个时代、整个人类挑战啊。那么，但是年纪大了之后，你比较喜欢一种安稳的生活啊。说不定你就会比较喜欢像康德的思想，甚至有些人喜欢奥古斯丁的思想啊，到中世纪了啊。那柏拉图的话，更是任何时代的人都可以欣赏他。所以这是这个不同的阶段。以中国来说的话呢，年轻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欣赏孔子、儒家的思想，那你中年之后比较容易欣赏道家、老庄的思想。他有时候是这个不同的阶段。所以我们现代人的方便在什么地方呢？哎，你可以去选择跟自己性格比较接近的。啊，像美国心理学家也是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他说其实每一个人呢、啊、都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性格啊去选择需要的哲学。他有时候是软的心肠，有时候硬的心肠啊。威廉·詹姆斯是心理学家，所以他把所有哲学分成两派。所谓的软心肠的啊，就是看到人类的生活、啊、觉得蛮可怜的，不忍心他们失望，所以就提出了个系统，包括有宗教啦，有来世啦，有这种这个理想主义的情怀，这是软心肠的。这种哲学家比较接近在欧洲大陆啊。你看，在欧洲大陆，从笛卡尔到康德一路发展，都会告诉你人生还有理想，你的思想可以建构一个大厦啊。那么另外一派是硬心肠的，硬心肠的就是说我只冷冰冰的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啊，我不给你任何幻想，你也不要跟我谈宗教，因为你没有实证啊。一直在属于这一边的话，就比较偏向因果经验论。那英国经验论的话，就是实事求是啊，有多少证据说多少分话，但他不会去注意到说你心里面的向往，即使你们都希望有一个神，神也不会出现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呢、啊、就按照自己的性格啊，看看你需要哪一种哲学。但是最主要开始的时候入门比较重要，入门的时候你要知道哪一种哲学针对什么样的生命情境，因为人的生命情境啊是不能重复的。你再怎么喜欢一个哲学家，你也不可能把他的生活再走一遍嘛。那你自己说，那到最后你都要建立起自己的哲学，很好，这是一个目标。就是你念了各种哲学思想之后啊，到最后你要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学，就是你以什么方式跟别人来往，你碰到抉择的时候，你会如何去这个选择你要的东西或者你不要的东西。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套系统，叫做你个人的价值观。你价值观建立之后呢，这是生命就很有效率，你就不会一天到晚在彷徨啊，在犹豫不决。所以孔子四十而不惑，那一句话就代表他到四十岁成为一位哲学家了，他没有什么迷惑，他的价值观很明确。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哲学是人生经济学，你学会哲学之后呢，人生变成很有效率，你不会花时间在那些在细微末节的烦恼上面，你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不要什么，这样的人生显然是比较清爽啊，也比较是这个让人家羡慕的。
那傅老师应该这样说哈、啊，就是说，其实哲学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它应该和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和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成长是息息相关的啊。每个人的思想成长过程就是一部塑造、写作自己哲学的过程，哲学史的过程啊。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出生在70年代，然后我的阅读，我对哲学的阅读是从尼采、从萨特、从西方哲学开始。那么到30岁以后，我觉得我开始慢慢的开始关注 我在读那些书的时候关注的并不是人生的修为，而是对这种理论感兴趣好奇，而到三十岁以后我突然间觉得我需要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修为，需要这个修正自己的价值观，解决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那么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突然的就遇到了这个中国的哲学思想，比如孔子的思想和这个孟子的思想，所以他们都给了我很多这个可以说现实生活的指导吧。所以有的我的同事看我的博客啊，觉得我就是一个格言型的这个博客作者，每天不停的给自己写格言。比如说昨天我还引用了一句孟子的话，叫这个求什么不得，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哈，就是我是其实通过这样的话，也真是像您说，就是用一种格言来修正自己的一些觉得不太成功的一种意识吧。啊，是这样一个过。那我觉得您觉得我这样一种状态离构成自己的一个稳定的价值观一个哲学体系的距离还远不远？那么这个过程是不是一个漫长的需要不断的探索的过程？
是，这个是一个方法，就是你经常选一些格言，从书本上很多地方听到的都可以。
嗯，
但是还需要做下一步工作。你大概每个月啊，把这个月选出来的格言呢，整个一起看一看，看看里面有没有矛盾的地方。
嗯
啊，比如说，说不定哪一天你说你既然提到孟子了，
嗯，
说不定你提到说什么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啊，你只要是关怀别人，别人一定会关怀你啊，这些你把它列下来。但是说不定忽然你又说，哎呀，人都是要为自己考虑的，因为你前面恐怕受了一些挫折了这些，
嗯，
所以你每个月把自己选的格言呢，整个一起看一看，里面有什么是矛盾的，然后如果有矛盾的话，你要选择哪一个来作为你坚持的这个目标。那你每个月这样选的话，一年下来你就有12个心得，你再把这12段心得合起来，看看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反正你就要经常检讨自己，你有各种选择，到底哪一个才是你要的？你不能说这个随心所欲，要这个要那个，因为就怕你的选择有些内在矛盾，你没有去化解的话，你碰到真正问题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去经常每个月这样反省一次，一年下来就有这个12个这个选择，再把它反省一次，2-3年之后你就有一套思想系统。
那应该说，就是人的心灵和人的身体，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您也说过这个观点，就是说身体它会自己在长，而心灵是需要你不断的去修为，去自我修炼才能够成长的啊。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觉得人生确实是一个不断的探索自己的过程，就是你曾经以为你是哪一种人，但后来发现不是这种人，然后就是你想成为哪一种人，然后用什么样的办法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
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观念哲学会觉得很枯燥，我在这本书里面也举了很多很多电影啊、小说啦、各种故事做例子。为什么？比如说你看电影的时候，你对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感到心动，觉得说，哎呀，如果我是那个角色，我会怎么做怎么做，那就代表什么？代表每一个人生命呢，都有无限的可能性。重要的是，你不可能全部发出来，因为你这一生不可能有所有电影里面、小说里面的遭遇嘛。所以你常常看电影、看小说，就让自己生命的容量就慢慢增加了，就是它让你可以培养自己准备好，随时去面对一切可能的挑战。人最怕这个惊慌失措，你忽然之间地震了、山崩了，惊慌失措，那人际关系也是一样，会造成一种慌乱的情况。你常常看电影、常看小说，投身到里面去想说，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样？像这种假设的情况多了以后，你平常生活那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啊，你就可以做到这种情况。
那我觉得这当然是很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追求的一种境界，就是说人能够真的心平气和、宠辱不惊哈。我觉得这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种至高的一种生活境界啊。
没错，有时候我们看别人做很容易，自己做就不容易。
那是，我觉得很难。
对，
而且我觉得人在这个修为的过程中哈，在这个碰到一个问题，用一种哲学思想、用一种思想意识去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卡在一个地方动不了。会不停地在那地方犯错误跌跤，犯错误跌跤，然后会有一天突然过去。我觉得这都得益于这样前面的一个磨练的过程。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生命出现困境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有几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对，然后还有网友也问他说那个你就是人生之路常不常让给人感到不如意，那么如何这个在挫折中站起来积极的面对人生？
大概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做时间是最好的医生。有时候你这关过不去，你一定要给自己机会，说你不要急。有时候你不要想说哎，今天这个没有做事，今天没有念书，有时候你就需要一点时间的让自己静下来，时间就会化解一些困难。从前想不开的，哎，过几年之后会觉得哎呀，以前干嘛那么执着呢？但是你已经浪费了时间了。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让自己先静下来，在一段时间里面整装一下，重新出发。你不可能摔跤而没有收获的，人生所有的这个什么负面的这种检验、痛苦、困难，都一定可以让你得到某些收获的。这第一个。第二是空间，因为空间是一种熟悉感啊。你跟很多人来往，在这地方工作或者生活，在这个地方有了困难，你看到这里就会想到过去发生的某些不愉快的事情，换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要常常强调休闲生活。那你平常每天上班嘛，那你休闲的时候，你就可以掌握这个时间呢，用空间的这种改变啊，来调整自己的情绪。第三个是阅读，你如果不阅读的话呢，你的材料始终是经验里面重复的东西。那阅读的时候就一定要开阔他的这个视野啊，小说啊，这个历史故事啦、啊，尤其是哲学的一些观点啊，都可以参考。那么这个之外，在生活上来说的话，像尼采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觉得讲得很有意思。他说，生活中如果没有音乐的话呢，那是一种错误。啊，尼采这样说，当然尼采最后不幸也发疯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他们总是很努力面对真实的人生。其实很多西方哲学家，他们很认真的生活，活到最后呢，拿自己当实验品。最有名的是当代的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啊，这些哲学家啊，像这个福高，米歇尔福高啊，拿自己当实验品，到后来真是非常的凄惨。啊，我们会觉得说有必要这样做吗？你可以看别人的经验来这个理解嘛。他说不行，很多事情都要自己经验，到最后这个就下场就很辛苦。你不可能每个人这样做，他也许是为人类而做这样的实验。那他的心得呢，我们参考了之后呢，你就不用再走这样的冤枉路。
嗯，那傅老师，其实我刚才听您谈到这三个观点，我对一点感触很深，就是时间。我记得这个培根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我记得是不是准确，就大概意思是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时间也可以改变一切。我觉得人确实要到一定年龄才会明白时间的价值，时间所能带对于我们人生的一个意义，对于我们做过的正确的、错误的、辉煌的、灰暗的事情的一个最好的检验和认证，它带给我们东西是无穷无尽的。
对，可是这样说时间的话呢，它又变成一个中性的东西啊。
嗯、
我们还应该把力量抓回来，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因为你在时间的过程里面呢，就要看你觉不觉悟。你觉悟的话呢，那一刹那就是永恒，那一刹那就改变你生命的所有的面貌了。这个刹那变成永恒，这个话呢是当代德国哲学家，也是存在主义者Karl Jaspers所说的啊。嗯，一刹那就是永恒，是因为在这一刹那生命改变了。从前你这样想人生，这一刹那或这件事情呢的经验呢，让你对人生完全改观了。那以后的生命呢，你就要把握住，你不要忘记这一刹那的一种觉悟的一种这个经验，是人生唯一的。
但我更愿意理解成这个，我珍惜每一刹那，我的珍惜可以让它永恒。
哎，这也是一种理解，很好。
嗯，我是这样来理解刹那，因为前一阵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有些美好的事物，有些美好的感受，确实会烟消云散，它只属于一瞬间。但同时，我觉得它因为我的珍惜，它会永恒。
是，
在网上有一位网友，他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傅老师，我想问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说：“觉得现在活得特别辛苦。”
是的，我在这本书里面第一句话就说了：“常有学生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很大，你很难完全说明啊。”我的答案就有一点这个取巧了，我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你可以不断的问人生有什么意义。”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不要立刻下结论。人生在年轻的时候啊，太快下结论。比如说你遭遇很多挫折，你说人生是悲观的，人生是这个没有希望的。那但是也许你这个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啊，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你过了这一关，恐怕以后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啊，都可能。所以人生的意义呢，不在于你现在给他一个有或是没有意义，或者这个意义那个意义，而在于说你要面对生命，勇敢地活下去。活下去的过程呢，你在某个阶段，你就可能会有某种觉悟。所以无论如何，所有的哲学家，我说的是伟大的哲学家，都肯定你要勇敢地活下去，去面对生命里面所有可能出现的可能性。然后呢，你要把握住的不是世界，是你自己。你把握住自己这种觉悟的能力的话呢，你怎么改变，世界就跟着你怎么改变呢？
那傅老师，其实刚才我在跟您讨论这个哲学与人生的问题的时候，突然间感到一种伤感。为什么呢？我是觉得，无论我们多么企图的用智慧去解读我们的人生，去探索人生的这个真理，但实际上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觉到无力，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
人生基本上它有开始就有结束啊，你到一个年龄知道说生命慢慢走向一个结束的终点啊，你自然会觉得好像有点消瘦无奈，好像你所有做的一切将来都要过去，你努力了半天，将来看今天也会觉得好像何必那么认真呢啊。所以这是一种
对对对，就是您讲的这种感受啊。
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想没关系啊，也许这种消瘦无奈的感受它正好是一个最大的磨练，让你知道说承受生命的本身呢，就是一种这个修养的过程。我常常讲一句话，一个人的能力呢，不在于他可以获得什么，而在于他可以承受失去什么。你要得到什么，有时候你努力不见得有成果，因为强中更有强中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是你如果可以承受失去一切，就代表你自己本身是一个最坚强的人格。
嗯，如果你肯于放弃了，其实你已经赢得。
哎，很好，
这个是我自己真的常常想到的一句话啊。
对，
其实选择放弃比选择想要得到，选择欲望更难。
对，因为你放弃的时候，你知道自己还剩下什么。哎，我放弃这些，这是由外而来的。那我自己就因为放弃了某些，我才能更珍惜我现在还拥有的。那所拥有的不是某些具体的东西啊，而是我自己本身内心的信念。所以真正的光明啊，是由内而发的。这在所有的宗教跟哲学里面最后都会肯定这一点。你如果不能掌握到由内而发的光明跟由内而发的力量，你要靠外面的力量来支撑的话呢，那就比较冒险了。你掌握到由内而发的一种力量啊，那么人生呢，就一定会有不同的面貌。
最近我听到两位我很喜欢的作家都同时提到了一个词叫心生欢喜啊。
嗯，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快乐和欢喜应该是来自于内心的，只有你内心才能给你自己欢乐。那么又回到刚才我们谈到放弃的这个话题，傅老师，就是我觉得如果你选择了放弃，其实你是一种获得了一种最大的自由。比如说我们如果选择要得到，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事情我们控制不了，有很多事我们是不能把握不能控制的因素，那其实就会平添很多痛苦。
没错，比如说在近代法国的哲学界有一个人叫卢梭，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哲学家，他父亲开钟表店，他从小就在家里面看到所有的钟表，一天到晚现在几点，现在几分，压力很大。他一直到有一天呢，把他的表丢掉了，他才觉得自己自由了。
嗯，
所以生命有时候呢，对一个人来说很容易得到的一种感受，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恐怕耗尽平生的力气才得到这样的感受。但人有不同的这个生命的阶段嘛，所以考验有时候来得早，来得晚。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呢要建立某种信心，知道说上天绝不会给我承受不了的考验，既然给我这样的考验，代表我有某种能力可以开发出来，让我自己可以不断的成长。
其实您刚才说这句话，既可以从细小的角度讲，是应该是说是信念啊，有一种信念。那其实我觉得往高上来提的话，就是一种信仰。
对，
就我们人生其实终极的困惑是要通过信仰来解决的。
嗯，
我记得圣经里有一句话，也是我常常警醒我自己的话哈，让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其实人只要没有信仰，没有这个，你再聪明，恐怕也会陷入自己的一种陷阱里。
对，因为人的聪明往往在计较里面表现出来。哎，我计算我怎么胜过别人？那你再怎么算，我们说中国人也说人算不如天算啊。你只能说我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其在我本身呢，就会带来一种内心的安定。就是我已经尽力了，其他的事情呢，实在是非我所能左右。
所以中国还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叫信尽人事，信天命啊。
对对。
其实这也是蕴含着很强烈的这种哲学思想。
是。
然后也其实也是一种信仰。
也是，哲学有时候就被简化为一些简单的格言啊，让很多人可以支撑下去。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格言背后啊所预设的人的一种人性的理解、自然界的一种认识，以及对于整个宇宙存在的理由的一种了解，把它配合起来，这样的话，这个会产生更大的一种力量。
嗯，那傅老师，我们今天的时间非常遗憾，马上就到了，我只能问最后一个问题啊，是一位网友的问题，他说：“您认为什么样的人生是最完整的？什么样的生命是最精彩的？”
完整的人生是你不要问现在几岁，只问说你现在做的事是不是你能够做、你应该做、你愿意做的啊？那么这样就是很完美的人生的。那精彩的人生呢？你不要期望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你要把自己的生命每一个细节都当作是我生命里面，我现在选择这个，我就放弃所有一切的选择，我就要把这件小事情做成我生命中的大事，对自己生命采取一种比较认真负责的态度，每一天都会非常充实。
那我想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在提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学习哲学到底有什么用？我想我用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这个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认为哲学是不断的引领我走向释然，不断的引领我走向个人心灵的一种解放的一个过程啊。那我想那个最后有一个推荐书的环节，那我就向各位网友推荐一下傅老师的这部《哲学与人生》。我想哲学是有人说哲学是智者之学哈，哲学是引领我们可以走上人生更高境界的一门科学，我可以这样说啊。那我希望呢网友能够通过对傅老师的哲学与人生的阅读，以及对其他各类哲学书的阅读，能够不断的探索自己的心灵，为自己找到一种最美好的轻松的生活状态啊。
好，谢谢。
那好，那今天的聊天就到这里了。那傅佩荣老师在我们新浪的这个系列讲座的最后一届就要结束了，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充满了伤感，希望有机会能够继续和傅老师交流，也希望有机会继续在这里和各位网友探讨哲学与人生的问题。谢谢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浪网上大讲堂。再见，傅老师，再见。
再见。